美联储 GDP 追踪数据警告经济衰退，标普创1970年来最差上半年表现， Meta 为衰退做准备，工程师招聘减三成，1120万人返乡创业，分析认为留下社会动荡隐患。香港移交主权25年后，国际经贸前景险佳，中国经济疲软，腾讯同字节跳动再度裁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号，亚特兰大联储机构的当前 GDP 预测指标显示第二季度为负1%，而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下降1.6%。行业认为如果预测准确，当前情况将符合衰退的技术定义，美联储的经济增长部门因此警告美国经济走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在这个之前，华尔街经济学家认为至少到2023年才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局面。然而亚特兰大的 GDP 追踪指标的反馈并不乐观，行业认为由于亚特兰大联储 GDP 追踪器此前有良好的预测成果，因此这个指标值得警惕，最初的第二季度 GDP 估值将在7月下旬发布。纽约数据追踪专家尼古拉斯科拉斯对 CNBC 说，当日期更加接近 GDP 数据发布的那日的时候，预测数据会更准确。在6月27号，亚特兰大联储的预测仍然显示第二季度 GDP 增长的速度可能为增长 0.3%。 但是这个礼拜的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和经通胀调整后的国内投资进一步疲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警告说，为了抑制通胀，美联储当局不能够确保经济能够软着陆，当局将不惜代价地降低通胀，直到通胀指标恢复到正常水平。科拉斯评论说，由于经济增长前景放缓，很多投资者涌入购买美国国债，但股市没有平息波动的迹象，因为投资者高度担心美国经济正在迅速降温。随着投资者抛售风险资产，今日货币产业亦随着经济前景下滑损失了大量的市值。在今年第二季度，比特币损失了大约58%的价值，达成了2021年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纪录，整个市场蒸发了1.2万亿元。美股标普指数创下了1970年以来最差的上半年表现，这个是因为很多投资者认为目前市场的通胀与经济冲击比预期的更加持久，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增加。科技股与非必需消费品的板块受到影响最多，而银行指数亦受到冲击。综合体力，能源股在上半年表现最差，原因是能源价格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持续上涨。曾经成功预测2008年危机的知名对冲基金经理麦克尔伯里警告说，目前金融市场的暴跌只是进行到中途，而企业接下来还会看到收益下降。目前华尔街仍然有乐观的观点，认为市场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仍然有复苏的可能，因为有历史数据显示如果市场在上半年下跌超过15%，下半年仍然具有反弹的希望。而居高不下的通胀与美联储的下一步鹰派政策会抵消潜在的反弹动力。市场分析师马克尔绍尔说，目前的波动只是进展到一半，我们还未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天气即将好转。面书公司的所有者 Meta 近期开始大举缩减招聘计划，为市场逆风行情做出准备。 Meta 指出，预计今年招聘工程师的计划将削减至少30%。根据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公司里面回答活动中的声明，目前企业的压力正在快速增加，员工需要为一次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他说希望加大对企业员工的压力， 我会说这个可能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衰退。有一些人可能会遭到裁员，如果有员工认为 Meta 不适合自己，这样可以自己选择离开。在6月30日， Meta 宣布对工程师的招聘计划削减了30%，从招聘10,000名工程师的计划下调至6,000至7,000人。此外，企业还会根据业务需求评估人才储备，根据财年给出的支出预期影响来判断人力需求。接下来关注几则中国经济新闻。中宣部当局近期声称，中国农村已经出现返乡创业潮，有1,120万人返回家乡创业。此外，当局还宣称将继续推动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创业。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大量人口返乡实际上无法解决失业潮，亦会造成社会动荡的隐患。根据中共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的讲法，1,120万人返乡创业后，每个主体能带动6到7人稳定就业，15到20人灵活就业。下一步将鼓励退伍军人、科技人员与大中专毕业生加入返乡创业。行业估计，由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多达1,000多万人，青年失业率可能会在7至8月份攀升至23%。此外，即使有工作的人员亦面临着待遇下降的局面。近期云南省昭通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他们披露，他们被上级部门追讨过往5年的夜班费和绩效工资，总额多达1,000多万元。当局回应说，这笔费用属于违规发放，因此需要收回。对于返乡创业的消息，有大陆民众在社媒透露，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返乡创业回去就可以创业了。现实情况是返了乡亦创不起来，道理亦很简单。现在地方经济主要还是靠裙带、靠资源、靠社会关系，如果是要什么没什么的普通人就根本排不上。此外，什么叫创业必须定义一下，摆地摊、卖小食算不算创业需要确定一下。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农产品滞销，农民特别穷，如果返乡者没有足够资源和能力，返乡亦不能够创业。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宣部所谓的返乡创业能制造工作、带动就业，其实质只是画大饼，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失业人口有个幻想，以为回乡就能够创业了，就会有工作了。但是如果大量的人还是无法就业，这样回乡之后他们的下一步生活状态可想而知，大量失业人口会引发社会动荡，增加不稳定因素，亦会导致中国各地民众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今年7月1日是香港向中共政府移交主权的第25周年。行业认为，当前的情况显示，香港的经贸已经开始前所未有地依赖北京政府，变得孤立。根据1997年北京与英国签署的协议，香港需要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50年，这个帮助很多外资安心驻扎在香港，令其成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之一。但是自从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经贸行业人士表示，当地的运营环境已经高度下滑。一所拥有近300名员工的中型股票经纪人公司的执行官埃德蒙胡说，现在的香港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他对法新社说，现在基本整个市场上都是中国的资本来支撑股市。今年中国公司已经占据香港市值的80%。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讲师殷伟宪指出，在1997年，香港能够扮演重要中间人的角色。现在每个人都对香港的北京背景有所怀疑，如果贸易伙伴不再认为香港是中立的中间人，这样信任会可能会消失。原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认为，如果没有资讯和新闻自由，香港就不会是一个国际金融都市。他对自由亚洲说，金融中心如果没有资讯新闻自由， 投资者难以掌握资讯的真实性，做出投资前可能受到不必要的政策干扰。上一年港股表现明显跑输欧美，这个是因为投资者已经做出了选择。受到经济增长放缓影响，腾讯、字节跳动等多家公司传出裁员消息，波及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人。根据多名公司员工的讲法，腾讯已经开启第三轮裁员活动，不少微信短视频团队、游戏团队与内部游戏开发办公室开始裁员。此外，北京腾讯云卓公司亦传出了暴力裁员的消息。有内幕人士表示，由于腾讯云卓不想支付赔偿，整个业务组被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理由裁掉。裁员通知到个人之后，不管员工是否签字，企业都会收回所有权限和设施。如果员工不签字，这样工资亦不予发放。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者的话讲，这次腾讯的裁员活动将波及核心业务，影响到中高级的管理人员，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裁员计划会波及不同的业务部门。此外，字节跳动亦传出新一轮裁员消息。企业员工说，由于教育领域的需求差，企业正对教育业务部门进一步裁员3000人，最后将保留近1000名员工，运营面向成人教育以及专注于智能设备的业务。知情者亦说，不理不理公司亦一直在度削减公司员工。该企业从5月份开始进行了本轮裁员活动，被波及的部门主要包括游戏和直播。截至到当前，字节跳动和不理不理公司都未有对裁员消息做出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Thank you.